章我们念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同声来念《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用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再来领受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能够看出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真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也愿意被你的话语更新，我们愿意在我们生活中照你的话语而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再一同来念民数记第七章。最后一节八十九节。第七章八十九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我们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你感觉到上帝跟你说话了，然后你也因为上帝跟你说了一句话，你非常的兴奋。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到今天有没有过曾经过这样的经历啊？可能不是天天，但是可能你有过一两次、两三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和能力，我们会经常听到上帝和我们说话。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希望上帝听到你说话，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羡慕有些人可以听到上帝的说话，而你好像没有听过。那今天我们看到摩西上帝跟他说话，我们是不是觉得很羡慕？如果你不觉得很羡慕，我估计你不用听下去了，因为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有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希望某某人跟我们讲话，最好是那个很重要的大人物哈。我们真的有没有想过，我们信了主，我们真的很希望听到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怎么样想象哈上帝跟我们说话的样子？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呢，我来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从民数记第一章看到，耶和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就是耶和华在会幕跟摩西说话。那么刚刚念过的经文知道，是在会幕里的哪里啊？会幕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最里面一间是至圣所。那么在那里有施恩座，那事实上上帝是从施恩座的中间有声音跟摩西说话。于是可能我们就会开始想象，觉得到底说了什么。如果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散会之后，我们都一起在聊天， 都没有什么稀奇的，你大概不会 care 谁跟谁说了什么话，就是说了什么内容，因为大家都在说话。但是如果突然从前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瑞士总统啊，或者苏黎世市长进来了，他就招手招了某一个人去跟他说话，完了我们所有的人肯定会很好奇啊。第一个我们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重要人物是找那个人没找我啊，为什么找他去说话？好，这个我想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们会问为什么。之后我们才会问他说了什么。因此当我们看到当上帝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要好奇的不是到底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上帝跟摩西说话，而上帝跟摩西说话这个上帝这个行动本身应该引起我们更大的好奇心，为什么上帝会去跟摩西说话。好，那么如果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上帝说话的行动本身是非常的特别跟不寻常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用一个敬畏的心去看上帝说话的内容。好，所以今天我的着重点不是内容，而是上帝说话的这个行动。上帝用大自然还有用历史的事件来显明他自己，这个我们称作普遍的启示。我们从普遍的启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或者我们可以明白一些，或者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有关于上帝他的事情。但是呢，光靠着普遍启示，我们是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认识上帝。因为人需要一种东西来帮助他的理解，这个东西叫语言。我们透过语言，我们听或者我们读，我们就更能够对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比较客观跟正确的理解，所以我们需要语言作为工具。而上帝他就是迁就人的这个有限呢，上帝他用人类的语言的方式来显明他自己，让人呢可以在我们有限的语言当中去认识这位无限的上帝。那这个方式呢，我们把它称作为上帝的特殊的启示。当然特殊启示我们指的就是上帝说的话，就是圣经。如果假定上帝没有说话，没有用语言来启示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来想上帝呢？就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个人去发挥，于是最后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会产生迷信。所以我们是需要有特殊的启示，透过语言我们才可以比较正确的客观的来认识这位无限的上帝。所以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其实我们用这个字眼就是来表达这位超越我们的上帝，这位无限的上帝，他跟我们之间是有多大多大的距离，而他的超越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达到的。所以启示就表达神的超越，我们人不能在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经验当中我们来认识神。只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就是神他自己主动用我们懂得的语言来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能可以来认识上帝。因此当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上帝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有一个想象，就是把它想象成两个人在说话，就是你跟我说话，你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我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然后我们就说话，然后呢你的声音比较低，我的声音比较高，我的声音比较粗，你的声音比较细。我们不要这样想象，把上帝整个物质化，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想象上帝跟摩西说话这件事情有多么的超越。 我们人啊，天天都在讲话哈，你一天跟不同的人讲话，也有不同的人跟你说话，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把说话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可能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跟摩西说话，我们也不会觉得上帝跟摩西说话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而上帝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说话嘛，上帝也会说话，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是这样看上帝的话，把上帝看成跟我们一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去看重上帝说话这件事情，上帝说话的这个行动，我们一点不会大惊小怪，我们一点不会觉得稀奇。于是我们很容易就把上帝说话的内容也看成很平凡，好像跟人说话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多么伟大，多半我们是想到因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上帝创造我们，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甚至上帝拯救我们，我们多半会想到所以上帝非常的伟大。对，上帝因为做了这些事，他是非常伟大的上帝，但是他更伟大的表现在于，就是因为他这么伟大无限，他愿意跟我们这么有限的受造的人说话，这个更表达出上帝的伟大，他愿意跟我们说话。我们刚刚看到在会幕里啊，第一章第一节，在会幕里啊，神对摩西说话啊。那事实上呢，是在会幕里最后面一个角落，大概5平方公尺，这个地方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是什么地方呢？至圣所是一年一次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一年只可以进去一次。这一天是赎罪日，是7月10号。进去一次，所以摩西可以在至圣所里头上帝跟他说话，那个是多么不得了的事情。摩西可以跟上帝多么的亲近，这个跟其他的人，其他的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摩西的。上帝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对摩西说话，或者我们说上帝用特别的方式跟摩西说话这些都是要表达一个事实，就是上帝他是圣洁的上帝，是超越，是不可侵犯的上帝，但是偏偏这位上帝呢，他又愿意主动来亲近人啊，主动来跟人说话，所以会造成了这个结果，就是上帝在某一个地方指定叫摩西去到那里，然后上帝跟他说话。我们如果从出埃及记19章开始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的西乃旷野，然后上帝就叫摩西到西乃山上，然后就在那里跟摩西说话，说到立位记结束啊，所以非常的长，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盖会幕啊。那是在西乃山上，上帝呢除了律法之外，就教导摩西怎么样盖一个会幕。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出埃及记25章22节哈，为什么要盖一个会幕？我们翻开出埃及记25章22节，好，我们一同来念。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好，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上帝叫摩西要盖一个会幕，因为上帝要说话， 上帝要跟谁说话呢？要跟摩西说话。上帝事实上他是要跟以色列百姓说话，所以必须要盖一个会幕。那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要盖会幕。对，我们刚刚提到，这是表达上帝既是圣洁超越不可侵犯的那一位，又是那一位愿意主动亲近人的那一位。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第九节，那个时候刚刚出了埃及，上帝叫摩西到西乃山上去，因为上帝要在那里跟摩西说话，所以第九节就提到，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让百姓可以看到上帝在什么地方跟摩西说话，于是百姓可以相信确实是上帝跟摩西说话了。但是呢，百姓不可以上山。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但是上帝跟摩西说呢，叫百姓不可以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百姓只可以在西乃山下远远的看，而摩西是在西乃山上，上帝要跟摩西说话。为什么百姓不可以靠近呢？因为是圣洁的，罪人靠近圣洁的上帝会死掉的。所以上帝为了要保护这些百姓，不让他们死掉，所以呢，就叫他们 不可以到山上来观看，只可以在山下观看。那么百姓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就翻到二十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所以当上帝临到西乃山的时候，百姓是非常的惧怕。然后百姓就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罪人不可以靠近。所以当时他们看到这个景象都吓得半死，说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摩西你和我们说话就可以了，上帝和我们说话一次我们就吓得魂不附体，下次再一次我们半条命没有了。我们今天不会有这种觉得上帝跟我们说话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吗？不会。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跟上帝祷告祈求，我们可以面见上帝，我们不必吓得半死。我们直接到施恩宝座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路。但是当时的百姓是非常的恐怖，所以咯，百姓要不要上帝跟他们说话呢？不要，只要摩西。那么之后上帝叫摩西去盖一个会幕，摩西就盖好了。盖好了之后呢，上帝就在会幕里跟摩西说话，这样百姓就不用这样恐慌。好，那么会幕在那里也是以色列百姓可以看到在那个地方上帝跟摩西说话。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会幕已经盖好了，所以上帝就不用叫摩西上山，上帝就在会幕里叫摩西进会幕来说话，所以以后就不在山上说话，就在会幕说话。这个就是上帝要怎么样表达 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一位，但是他又是愿意亲近人的那一位。所以百姓既可以看见会幕，但是百姓是不可以靠近会幕的，靠近的也是会丧命的。这个恐怕我们下一次才讲到。所以西乃山就预表了后来这个会幕。那么百姓知道耶和华在当中说话，但是百姓却与耶和华上帝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上帝说话是上帝决定他在哪里说话，并且上帝说话他也决定他要跟谁说话。他要跟百姓说话，他就叫摩西过去，也就是摩西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去听上帝的话，听完了之后呢，他要来传话。好，那么我们想，是不是因为摩西特别好呢？罪人不可以靠近上帝的嘛，为什么摩西可以靠近呢？摩西没有罪吗？当然有罪。好，神选择人作为神说话的对象，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没有缺点。我们看摩西他有缺点，他也做错过事情。那么以后其他的先知也是一样。所以上帝选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缺点不会犯错，而是上帝给这个人有特别的恩典，他可以特别来亲近上帝，可以替上帝来传话给上帝的百姓。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就讲到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把这些先知看成是超人，好像他们永远不会软弱，永远不会做错事。其实不是的，神使用他们是在乎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恩典。好，这跟神叫我们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叫我们侍奉他是一样的。我们侍奉的人没有比特别别人超人的样子没有特别好，没有特别不会犯错没有特别软弱，不是的，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临到，好，于是我们才可以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摩西，他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上帝跟他说话就是跟其他的先知说话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他可以进到至圣所。第二个，上帝跟他说话的方式是直接的。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六到八节，那里呢，上帝亲自跟摩西的哥哥姐姐说，因为他们两位非常嫉妒摩西。为什么摩西这么好可以常常去见上帝的面，上帝也跟我们说话，为什么只跟摩西说话？不是的，可是上帝就出来讲话了。上帝说他跟摩西讲话就是跟其他的人讲话不一样。上帝怎么跟其他的先知说话呢？是用异象。但是上帝怎么跟摩西说话呢？就是这样说，不需要用异象跟谜语，就是明说。所以这个是上帝他自己来决定他怎么样跟人说话。那么我们看旧约就会看到这些先知们，他们就把他们的异象领受到的异象写下来，记录下来。那新约其实也有异象，上帝透过异象来跟先知跟使徒说话。但是在新约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当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世上的时候，他亲自跟使徒说话，没有用异象。那后来耶稣升天之后，使徒再领受到异象。我们看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彼得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领受了异象。我们如果要看异象最多的就是启示录，全部都是约翰，使徒约翰他领受的异象写下来，就是我们读到的启示录。所以不管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他们为什么能够领受神给他们的异象，然后为什么他们能够把神要他们说的话 写下来，那是因为上帝的灵感动，因为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可以看到异象，让他们可以写下上帝的话。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讲，圣灵是赐启示的灵。圣经是用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语言写出来的，也是人写出来的。于是有些人就不服气说，那为什么是上帝的话？可是我们就从圣经里来看，这个明明是上帝的话。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呢他引用了一个诗篇的段落，引用了诗篇九十五篇的段落，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他写了一段话是诗篇的。那他说呢，这个诗篇是怎么写下来的呢？诗篇是诗人写下来的嘛，但是希伯来书三章这里他说什么？是什么？圣灵有话说。他不是讲诗人有话说，他讲圣灵有话说。好，所以圣灵有话说怎么说呢？就叫诗人写下来，于是人可以看得懂。所以是圣灵透过诗人写出来给我们这些人看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诗人写的诗，而实际上呢是圣灵在说话。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圣灵说话看成是神秘兮兮的事情，其实在圣经上看来是我们可以明白的。然后我们再翻到后面看启示录，这边也非常有意思啊。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给教会七个教会的信，给七个教会的信，每一封结束他都说同样的一句话，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写给七教会的信，七个教会的信，每一封信后面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这个信就是圣灵要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应该要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是人写出来的文字，但是是圣灵要说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先知使徒可以把神要说的话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就可以流传世世代代，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当先知使徒的时代过去，也就是圣经写完了之后呢，上帝就不再用异象的方式来启示，来跟人说话。上帝用什么跟人说话呢？就用写好的圣经。所以今天上帝怎么跟我们说话呢？上帝的方法就是用他启示给先知使徒的圣经写下来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上帝说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是在哪一个教会或者哪一个宗派，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个最基本的相同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只有圣经是上帝的话，只有圣经。而且上帝的话是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讲到，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是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既然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要去明白神的话，我们也要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来明白。所以我们看圣经千万不要用一般看一般书的方法来看圣经，看圣经要用上帝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回来民数记看一下，上帝对摩西说话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 啊，结果啊，我们就看民数记第一章第十九节，上帝跟摩西说的话，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十九节就讲，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上帝怎么说啊，摩西就怎么做啊。那么这句话在民数记从头到尾重复的出现啊。然后在一章五十四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这样行了。好，所以耶和华要以色列人做的事，是先告诉摩西，然后让摩西负责去传话，然后以色列人就要听摩西的话，等于听上帝的话。于是呢，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这个是上帝说话的目的。上帝跟人说话，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命令，是要人照着去做，不是拿来当做参考的。神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离开埃及，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做圣洁的国民。好，那怎么样做圣洁的国民呢？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要听从上帝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那里就是上帝向以色列人说的啊，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个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到了新约，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看到，那里基督徒就被称为有君尊的祭司，被称作圣洁的国度。所以上帝用他的话来让以色列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神圣洁的国度。上帝就透过摩西还有以后的其他的先知向以色列人不断的说话，他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来听从，成为上帝圣洁的国民。那么上帝同样也透过摩西还有其他的先知使徒写下来的圣经，好，我们今天读到的，来向我们说话，目的也是要我们来听从，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经文我们大概都很熟悉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用他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的一切的标准，我们生活的尺度在哪里，以至于我们可以做上帝圣洁的国民。所以上帝说话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用他的话起初创立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后来用他的话来建立他圣洁的国度，现在他用他的话来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教会是被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讲的就是旧约跟新约。所以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把神的话解释清楚。那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明白上帝的话，然后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祷告。如果我们不打算遵行上帝的话，因此我们看到 上帝在会幕里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象说啊，我也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会幕啊，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有先知，然后就在那里我就知道上帝在跟他们说话，然后我就一定听。好，我们不需要的，因为这些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记在圣经里头了，记下来了。好，摩西怎么样经历上帝跟他说话，他都写下来，我们都看到了。好，所以圣经的存在就表明哈，是上帝要跟我们说话，上帝乐意跟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这位说话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因为他超越我们太多，他太圣洁，而且他并且他愿意迁就我们的需要来跟我们说话。所以除了圣经以外，上帝没有其他的话语方面的启示。我们要看上帝的话，就只有看圣经。我们应该学会用圣经来作为我们判断一切事情的标准。而上帝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就是他选定跟我们说话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要去想象其他的方式，那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不是上帝要用的方式。所以你不要想象上帝会在你的耳边跟你说悄悄话，上帝不跟任何人说悄悄话。上帝要说的话都是要让大家知道的，上帝没有跟摩西说悄悄话，上帝叫摩西去传话。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听上帝的话呢？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认真的来查考圣经，明白圣经，并且我们要学习常常在心里面我们来默想神的话。我们有这样子的操练以后，在我们的心底一点一滴有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到，不一定是你想到的时间，有的时候是你想不到的时刻，圣灵会用圣经的话来对你说话，来感动你的心，让你知道上帝用这句话就是在对你说的，不是只对摩西说，不是只对先知说，而是对你说。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渴慕神的话，我们也希望听到神的话，好吗？也帮助我们渴慕呢，听神的话目的是我们去遵守神的话，帮助我们更愿意去明白神的话，帮助我们天天渴慕来寻求上帝的面，寻求他的能力。好，我们一同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圣洁的神，你是超越一切的神，你却愿意降卑自己让我们来认识你。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你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更愿意来明白你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更愿意来照着你的话而行，让我们天天来读经祷告亲近你，让我们天天来操练怎么样活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活出的生命就是你自己的话。天父，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